现在我们开始查以弗所书第四章后半章。在查经的时候，在开始的时候我给大家已经说过，以弗所书第六章书前三章是理论，后三章就是实际的生活。在第四章的地方，第四章头一半讲过了吧，第四章
讲到十六，
头半这个讲过了。那么现在应当从这个十七节，十七节开始，我这还是说到一个基督徒相信耶稣以后，应当有好的行为，好的榜样。在业绩节圣经里头，要紧的有一节圣经，我们一个基督徒不光是要弃绝谎言，与邻舍说实话。更应当是互相为肢体，我们是肢体，我们是家人。所以在第二十二节就是告诉我们说，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那么在这要提醒大家的，我们一个基督徒常是生气的，我们基督徒也生气。大概你也知道，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也生气，我们基督徒也生气。那么我们知道主在世上也生气，你还记得吧？主曾两次用鞭子鞭打，在圣殿里头鞭打他们。我们人应当生气，人应当生气，人是有气的。但是有一件事情大概注意的。生气是生气，看谁怎么样生气，那有句话说是那么说：情欲之怒不可有，公义之怒不可无。你再听啊，情欲之怒不可有，公义之怒不可无。人有正义感的，人会生气的。我比方说吧。有很多的他的生气是情欲之怒，是不该有的啊。比如说我们打孩子，或者家里头打你的妻子，请问是为什么打？为什么打他？打你的孩子，管你的孩子，那是为正义，想他好，这个怒是应当发的。所以我们主张打孩子的。那么你在外头受了气了，回家去，打你的妻子，骂你的妻子，拿你的妻子来撒气，这个情欲不可有，这是情欲之怒，这个不可有。但是公义之怒，可以的。所以你得比方你就知道，我们不能生气，拿孩子、拿家里人来撒气，我们应有公义之怒。我们管孩子打他，为什么？那是为了教他好。这种气是应当生，生气有一个分别。我再说，我们人是会生气的，但是情欲之怒不可有，公义之怒不可无。在这说到生气，还一说生气就不要犯罪，生气和这犯罪，它是双胞胎，它是跟着的。这个生气和犯罪是在连在一起的，因为生气容易犯罪。要注意，在你生气的时候，你注意不要犯罪。事情过去就过去了，不可含怒到日乐。你生气，把这个气留到晚上，留到黑天，那就不行了，这就危险了，要去犯罪。所以生气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乐。过去就过去了，不要你还生气，天黑了要犯罪，要去做坏事的。要去犯罪了，这是很要紧。那么底下再有几个不可啊，第一个就是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。底下说不可给魔鬼留地步，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啊，这是我们的常常的亏欠。我们基督徒常常给魔鬼留地步。魔鬼是要来试炼我们，试探我们，有的时候我们给他留了地步了，所以结果那么我们就犯罪上当。 那么底下就说到，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，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的事，就可以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，这也是很重要的。我们一个基督徒常常就是不努力工作，基督徒很懒惰啊。我们知道基督徒没有要饭的啊，基督徒没有要饭的，他不会要饭的，因为他是殷勤工作的。基督徒应当殷勤工作。现在有很多基督徒，他们忧愁好闲，不愿意找工作。很多基督徒现在就是失业，为什么失业？高不成低不就，他也没什么真本事，高不成低不就，做这个卑贱的事情，他认为卑贱的事情他怕丢人，所以有人他没有什么本事，就高不成低不就呢，他要去扫街做小买卖，他又怕丢人，怕碰见熟人，见人他挨饿，那是他那是自找的。一个基督徒不管工作的好坏，我们是为主而工作，那么我们去扫街，我们做小买卖，那不是丢人的事儿。我们一个基督徒应当劳力的工作，不但自己有余，帮助那个托付的人，帮助那穷乏的人。有很多人他们都自愿去传道啊，我说我去传道，现在还不是到那个时候，他还装备不够，所以他应当很好的装备学习，不要去传道。你传道把职业放下来，我请问你吃什么？但是保罗在劝我们啊，劝我们一定要劳力工作啊，做正经的事，就可以有余也分给那缺少的人，这是很重要的点。底下就说到这个关于基督徒的言语，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很多的基督徒他们的犯罪就在他们口上，他们一句言语，污秽的言语一句也不可以出口，所以我们注意这个口，受了很多犯罪。还得有人说话很污秽言语。那么现在我们大家都有孩子了啊，我们应当打孩子，但是不许骂孩子啊，应当打孩子，孩子有错打他，不应当骂他。如果你骂他，这污秽的言语就从你口里出来了。其实有很多人呢他们骂孩子就是等于骂自己了啊，比如说吧，你骂你的孩子一个小兔崽子，那你就是个老兔崽子。所以我们呢基督徒不许骂孩子，基督要打孩子可以，污秽言语一句也不可出口。要说什么呢？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这是我们在言语上，我们愿意批评别人，论断别人。我们有一个姊妹呀，就爱说闲话，爱说别人的事儿，爱贴别人毛病。我就给她说，我就写给她了。静坐都思己过，闲谈莫论人非，因为他太好说话，我就给他说啊，静坐都思己过，闲谈莫论人非，你不要说人不是，想象自己的过错很要紧啊。所以我们在言语上应当注意，不在言语上犯罪，因为我们所说的话他不得造就，不得益处，但是不说啊，所以污秽的言语一句也不可以说，要说造就人的好话，不造就人我们不说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也是把它再唱一唱给大家听，因为我常常是尽量的用熟调子把圣经唱在心里头，我想你大家唱一唱也学会了啊，应当是这样做。那个是这样听的啊，你听啊，污秽的言语一句也不可出口，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得益处， 啊，所以你听一遍你不会不要紧，后来把它唱会了啊，很重要啊，你再听一次啊。无悔的言语一句也不可出口，虽是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你的益处。注意我们说话是不是造就人，是不是得益处，如果不是这样最好不说。底下有几句要提醒我们基督徒，不要叫神的灵担忧，你们越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不要叫神的灵担忧，我们不但是常常消灭圣灵的感动，我们进一步犯罪，让圣灵在我里面担忧。有很多的事情圣灵不让我们做，有很多的话圣灵不让我们说，我们应当不说，应当要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在这上更进一步说，让圣灵担忧，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让他更我们犯罪，让不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不听神的话，那么圣灵在我们里面住，在我们里面就我们担忧，就很要紧。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我们都会唱了啊。那不要让圣灵担忧也是一样，也可以把它唱，这是很注意的。关于担忧这个事情啊，说一个比方啊，那你好，你知道你得有孩子，你的孩子出门了，上大街上了，怎么还没有回来，在这时候你做母亲的，你的心就担忧，为他担忧，为他难过，是发生什么事儿了，是车碰上了，为什么还不回来，就叫为就让母亲担忧。我们常常做事，常常让住在我们的圣灵替我们担忧，因为我所做的不合神的旨意，是得罪神的，所以我们结果就是担忧。注意我们不光是要不消灭圣灵的感动，圣灵感动我们去做，而且不要让他在我们里面为我们担忧啊，因为我们是受了圣灵的印记，将来我们得赎的日子啊，也凭着印记这个得赎，底下就具体说了许多的罪。31、31节，以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，并一切恶毒，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从怜悯的心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。这是提到我们跟基督的生活。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重要的是，你们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，这是饶恕的问题。这个饶恕的问题啊是很重要的。可是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，有很多人他们不饶恕人，他们老纪念人的恶，不肯饶恕人，这是很多的基督徒灵性失败，灵性不能长进很大的一个原因，很普通一个原因，不肯饶恕人。我不知道你今天还记恨谁不记恨谁，他得罪你了，你能不能饶恕他？你心里头还有人，还有人没有？啊，我们的常常的，拿那个水镜做比方，或者那个玻璃杯做比方，啊，能够那个用文字来说叫推心置腹，好像一个水镜一样是透明的，你不能给一个人是不是透明？我们没有阻隔。好像玻璃杯一样，好像水晶一样，应该讲饶恕人。我们的难处就是我们不饶恕。中国一句古话，或者现在你听得很少了：“君子过人处，啊，为饶恕而已。”君子所谓跟小人有区别，就是他都饶恕人。我们很难以饶恕人，我们很愿意嫉妒人。我饶恕你，但一辈子忘不了你。见了你，一扭头就过去了，那可不行啊！所以，如果你还恨谁，还不饶恕谁，那你灵性不能长进。 就是说保罗在劝我们在第五章在第四章啊说的这些事儿，所以这几章都说我们的叫行为。那第二事啊，第五章第一节，所以你们该效法神，好像蒙差的儿女一样，要凭爱心行事，正如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了自己。这个我们要的啊是标准，好像这个标准很高啊，我应该效法上帝，好像蒙爱的儿女一样啊，要凭爱心行事。我们应当爱人，爱到什么程度呢？正如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了自己。这个是很难的啊，我们爱人实在是爱的不够。关于这个爱人这个问题啊，杨玉明啊说过，或者我给大家也讲过啊，我想不妨还要讲，因为这是很重要的。很多人他们爱人，爱人为己，看到吗？爱人是不错，但为他自己会爱自己，对不对？那比如说吧，拿儿女说，啊，我养你小，你要养我老，为什么他要爱他儿女？怕我在长大了以后啊，我老了，怕我的儿女来养活我，这个叫爱人为己，懂不懂？我们常常为什么对他那么好，爱他有目的，就是有我的目的，这叫爱人，爱人为己，啊，这个不对了。第二个，爱人如己，这个爱人如己我们也做不到，我们没有爱人如己，我们常常是爱我们自己胜过别人。我做这个比方呢，只有两个窝头，我就把两个窝头，一个给你吃，一个给我吃，这叫爱人如己。我吃一个窝头，你吃一个窝头，叫爱人如己。爱人舍己，这就更难。爱人如己都办不到，那更难。宁可这窝头我不吃，把这窝头给你吃，这个人更干不到。所以贾云明说的很有意思。啊，爱人是为己，第二个爱人如己就很难做到，但是爱人舍己就更难到。但是圣经告诉我说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啊，应当彼此相爱，好像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己，我们更没有舍己，啊，就是我老我只为自己，啊，底下也说到这个，一个基督徒，啊，的罪恶。啊，这是在第三节。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，或是贪婪，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提，方合乎圣徒的体统。啊，圣徒有圣徒的体统，基督徒有基督徒的生活。啊，我们这一切都不可提。底下又提了那么些样，淫词妄语和喜笑的话都不相宜。总要说感谢的话，看了吗？一个基督徒应当说感谢的话，不应当说笑话、喜笑的话。有人他们很喜欢说笑话，你说笑话，结果把属灵的力量都是错漏了。我们不应当这样轻易说笑话啊，这个是注意。有人爱说笑话，如果你爱说笑话，把你手里的能力、手里的权柄都说完了。索多玛、厄维拉，神要降灾于他们。罗德是一个异人，罗德跟女士说：“哎呀，逃避吧，走吧，神要降天火，要什么？”女婿不听，为什么不听？他说惯的笑话，知道他是说笑话，那不是真的。如果罗德是一个正直的人、一个严肃的人，不是说笑话的人，那么他就要听他的话。我们常常也如此，好说笑话，这个是不好，这个不合我圣徒体统啊，连笑话、喜笑的话都不该说啊。我们要有人非常的严格，对小孩子也不许说瞎话，对小孩子要非常的严。不说瞎话，不说瞎话，不骗他。我们常常说瞎话骗的小孩子，啊，你骗他，你小时候你骗他， 他说想跟谁讲，跟你学的，等到你老他骗你，你就吃亏大啊。为什么骗你？我跟你学的，叫你骗我就骗你，那时候你就后悔就晚。就那时候你的孩子要骗你，跟你说瞎话，那你就吃亏吃大。在我们一个基督徒合乎圣徒的体统，因此妄语不该说，连笑话都不该说啊，这是对。那么底下就是他们说的这些事情，在第十五节，在第十五节以后啊，就很要紧的这一段很要紧。你们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。保罗警告我们，叫我们学话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，要像智慧人。什么样是智慧的人呢？头一个，智慧人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啊，我们要爱惜光阴。有什么？有现在世代邪恶。这节圣经啊，在翻译上有错误，因为我们这个圣经和合本是1919年写成的，那时候懂得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并不多，他们遇见这个句话，他们怎么说呢？这个原文不是爱惜光阴，是赎回光阴。你过去把光阴浪费了，应当加倍的力量来赎回你过去所浪费的光阴。那么当时如果说要赎回光阴，人也不能够领会，说中文也讲不通。那么爱惜光阴呢，是我们中国的成语，所以翻成爱惜光阴啊，我们应当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，这世代那么坏，我们应当赎回我们过去所浪费的光阴，重看我们过去的时光，因为我们的时日不多了。底下要劝我们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。我不要做糊涂人，我们常常是糊里糊涂的生活，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。一个基督徒在没有相信主之前，你是个自由人，你能够随便，你爱做什么做什么。但是一个信耶稣的人以后，你不能再糊涂下去了，要一辈子遵行神的旨意，遵行明白神的旨意。关于遵行明白神的旨意，是信徒生活很重要的，这是我们一生应当追求。一生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，按神的旨意来为人说话处事。关于明白神的旨意啊，我们常常做的就是根据三件事情。头一个是圣灵的感动，你怎么支持神的旨意，那是不是圣灵的感动？是你的感动，是魔鬼的感动，是人的感动，是鬼的感动，是神的感动，是你自己的想法，或者你是出于人，或者出于鬼，很重要。你上哪儿去，做什么事情，是不是圣灵的感动，这很重要。因为有的感动不是出于神，不只出于人，这个不对。啊，我给你说一个笑话，你知道，有个姓李的，他就说，神感动我，让我跟你结婚。那个人根本就没，那个你说谁要感动你了，但是没感动我跟你一样，所以这出于他的自己的想法，这不是，这出于人啊。那么第二件事情，出于神的感动，一定要合乎圣经。你怎么支持神的感动，一定要合乎圣经，那就是经文的启示。第一个是圣灵的感动，第二是经文的启示。感动你做一件事情是不是合乎圣经？若不合乎圣经，那不是你感动。啊，注意这个。第三个，环境是不是允许？如果环境不允许，你不能做。不管什么事情，环境不许可，你不能做。是神的旨意，但是不是神的时候，要注意神的时间。这是我们遵循神的旨意三件事情。啊，常常我们走在神的前面。还事实的觉得不是，这是我们还要去做这个故事。所以我们看见大卫是很好的一个榜样。大卫本来小的时候就被撒母耳高为王了，可是扫罗做王，他有两次在山洞里头遇见扫罗， 如果他把他杀了以后，他马上就能做王，那是他妹妹。这真是实际的时间还不到。13年以后，扫罗死了，他在起来做王。那当然了，这个有他的理由了，我就不讲了。无论如何，我们不能做糊涂人，这一辈子最精神的事情，一定看看是不是圣灵的感动，是不是合乎圣经，是不是时间已经到，环境许可你，如果环境不许可，你也不做。好比我们学到的很多的姊妹，她们很爱主，她们的丈夫不爱主，她要奉献，那个丈夫一定不满意。在这时候，你不要奉献，你不要奉献。等到环境许可了，你丈夫满意了，那就你再奉献。有很多事情我们应当等候，不能够走在中间。那注意啊。那么在介绍后代呢，这个保罗呀，又接着讲很重要的，啊，我们不但是要遵循神的旨意，告诉我们说，不要醉酒，酒能放荡，但要被圣灵充满，这是很重要的事。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但要被圣灵充满。在这个地方，圣灵充满和醉酒放在一起，因为喝醉酒的人。被圣灵充满很多相似的地方，很多相似的地方。有人讲这些圣经啊，不是那么讲的。不要醉酒，能喝酒，别喝醉就行。干了，哎，可以喝酒。圣经说了吧，不要喝醉了，这个不对，这是魔鬼，这撒旦。如果你不喝醉了，不喝的话，你怎么喝醉？用你喝，又喝醉。看了吗？在国外有个戒酒会，咱们中国没有。咱们中国人呢，就是赌钱倾家荡产，外国人的喝酒倾家荡产，所以他们有一个戒酒会。一个母亲的这个儿子要到外头去，这母亲吩咐儿子说：“儿啊，你到外边，希望你不喝头一口酒。如果不喝头一口酒，再不喝第二口酒，看了吧。”他怎么会吸上烟了？就因为他先吸烟，后来慢慢就上瘾了，啊，喝酒也是如此。圣经告诉我不要喝酒，啊，不要醉酒，这是神的命令啊，不要喝酒。第二个命令呢，要被圣灵充满，所以我应当求圣灵充满，圣灵充满是神的命令，应当注意这个事。不要醉酒。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乃要被圣灵充满，要被圣灵充满，这很重要啊！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个醉酒的人，或者你是没有你见过没有见过那个喝醉的人。他有什么表现？有很多的表现跟圣灵充满是一样的。说在五旬节，彼得被圣灵充满以后，他们就怀疑这些人是被新酒灌醉了。啊，我们很简单的说吧，这个题目应当专讲。那现在就是感觉来说，一个喝酒的人脸是红的，你看吧，你喝酒，你看他脸发红。说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，他的脸跟你脸不一样。啊，你能看出来这个区别来，这个人是很爱主圣灵充满的人。在前些年呢，我上济南去，济南上山前有一个聚会，可他们是讲圣灵充满，在这问开。那个看门的，哎呀，那个看门的满脸胡子，很难看，但你从他脸上能看出来，这个人不一样。虽然是满脸胡须，但是确实满脸慈爱。把这个圣灵光在他的脸上，好像一个充满的人，圣灵充满的人也能看到脸上。另外，他充满的圣灵充满，他喝酒没有喝酒啊？他身上有酒味儿。你不要说瞎话啊！他身上有酒味儿啊！一个基督徒真是被圣灵充满，身上满有馨香之气，这是很清楚，跟喝酒差不多。有很多地方，还有好比一个喝酒的人。爱说话，平常没什么话，哎，他喝醉了酒后，这话就来，话就多了。 看了吗？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，爱传福音，爱诉说主的恩典，你一看肯定知道，就是他是被圣灵充满。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是个慷慨奉献的人。这个赌博，这个教还要的，赌博越赌越博，那不是很好的教训？在牌桌上差一块钱，他们都打起来，灯面吵起来。可是喝酒呢，这越喝越厚。哎，哦，那我给钱吧，来来来，让我给吧，他抢着给钱。所以一个圣灵充满的人，你除了钱上，你看一个人，他在怎么用钱？他说爱钱。所以你们大概你们的那个相信很多的这个记号来，一个圣一个喝酒人怎么情况？还有一个喝酒的人，这是发烧发热，啊，在我们那个在农村的，他发井要下井，没有下人先喝酒，至少发烧。一个基督徒啊，一个基督徒身上发烧，你给他挨着眼睛都够，现在热得很，那个热劲儿。要就给你提一个人呐、啊，周丽玉，你们谁是周丽周大夫？哎呀，那，你给他一接近呐，简直就是，他这个热劲儿就把你传染了，这个接人基督徒，这个喝酒的人呢，他就是表现，是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啊，说我们不要醉酒，来是要被圣灵充满，这很重要。不要醉酒，不要醉酒。酒那么使人放荡，乃要被圣灵充满，要被圣灵充满。底下告诉我，你怎么知道被圣灵充满了？底下怎么知道被圣灵充满了？第十九节，当用诗歌、颂词、灵歌彼此对唱、口唱心和的赞美主，这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一个记号啊！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，满有喜乐，有诗唱，有颂词，有灵歌，来彼此对说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，这是我们一个圣灵充满这个生活这个条件，满了赞美，满了喜乐，凡是。要奉我们主耶稣的名，常常感谢父神。啊，第二个就是说，常常感谢父神，感谢神。我们常常是发怨言。环境好的时候我们感谢神，环境不好我们就发怨言，不是凡事谢恩，凡事感恩。这里头一个圣灵充满的，还有一个记号。用长存敬畏基督心，彼此顺服，彼此顺服。在你教会生活，也得彼此顺服。年轻人要顺服老年人，刚信的主人要顺服那个老信主人，也要彼此顺服。这是很难的，在教会中很难。咱们不顺服，没有顺服肢体，没有顺服真。我干什么，我爱干什么干什么，我不管你怎么做。我们也得彼此顺服。在聚会处啊，他们讲一个道理，我们现在人没人讲的，要顺服肢体，肢体顺服，要顺服肢体。你不能随便做，你看看他怎么说，肢体怎么说，这很有用啊。我们不能随便，做一件什么事情，梁大夫反对，他不赞成。他就跟我说，你不是讲肢体要顺服吗？你应当听，要听他的话。我们应当顺服肢体，不能随便爱走就走，那不行。要有肢体的管制，有肢体。所以有什么事不是我这个他们大家是，这都是一个基督徒顺服，一个基督徒被圣灵充满的一个凭据。赶到第五以下啊，在第五章以下就来到这个家庭生活啊，将。实际的生活了，啊，家庭生活，那么在这就很简单了啊，讲到这完了就不讲了啊，这就说到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，他的家庭生活，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这是家庭生活，啊，做丈夫的，啊，要。 爱你们的妻子如同爱如同爱自己，这是家庭的生活。这个家庭生活发生问题就在这发生，就是因为做妻子的顺服丈夫不够，因为做丈夫的爱你的妻子不够，家庭问题都出现发生，都在这发生啊！你可以看，家庭问题发生就因为妻子不顺服丈夫。我们做妻子的告状应当顺服丈夫，凡是顺服丈夫啊，你叫我犯罪那就不顺服，一切都能顺服，但是叫我犯罪不能啊。做丈夫的要爱妻子，丈夫爱妻子不够啊，爱你不够，体贴的不够，就是问题。现在你们都是双职工，两人都干了八个小时都下班了，谁去洗衣服，谁去做饭的，谁去看孩子，就让妻子做，这个不对，这是不对，应当大家都总结大家的事情。所以这个在家庭里头你还是大男子主义啊，都是特别你们现在没有妻人呢，你们我觉得很多的妻人呢，他们的那简直你丈夫简直是跟公子哥一样，什么都是妻子做，人累了一天的下班了，还是要看孩子，还要做饭，还要洗衣服啊。现在我应当改了啊，应当礼拜天你要洗衣服，应该说不应该啊。所以这里看到我们的家庭生活，我们应当承认啊，我们做妻子的顺服丈夫不够，做丈夫应当承认啊，爱妻子不够，体贴不够，所以就发生了家庭的问题。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，没有做到这，没有做到的，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，妻子也当尊敬她。那现在很多的妻子看不起的丈夫，我不知道你的经验如何，有很多的妻子看不起的丈夫，或者她丈夫没有本事，或丈夫没有学问啊，我们应当顺服他的头，和这个有个窝囊头啊，那你还有的是，他就是这是个家庭。所以这说到形容一个被圣灵充满该有的生活啊，特别是该有家庭的生活。那么第六章就说到一个家还有儿女，这是这个我们就今天就不讲了，以后啊以后再讲。无论如何，保罗提醒我们够我们在灵性上该注意的事情啊，就这样。